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提要。普京说美国大选之后的美俄关系取决于华盛顿的态度。乌克兰情报部门说北韩军队已经被部署在乌军攻入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台湾总统赖清德前往前线悼罪纪念古宁头战役75周年。
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
赖清德在岛上发言说，台湾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够亦不会令到任何外部的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将再度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高峰会议，各国金融领袖关注中国的经济局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大选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取决于华盛顿采取乜嘢的态度。他并且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声称是希望结束乌克兰冲突的真诚言论表示欢迎。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使用强硬的语气，并且警告西方，声称他们认为俄罗斯会在战场上被击败是一种的幻想，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要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大片领土的控制。普京在黑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结束之后发表上述的讲话。在这次的会议上，俄罗斯一些最重要的盟友呼吁他结束在乌克兰的战斗。普京对记者说，美国大选之后俄美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将会取决于美国，如果他们是躺开大门，这样我们亦会躺开大门，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是无关系。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星期四表示，在俄罗斯东部训练场地接受训练的北韩军队首批的部队已经抵达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战区，特别是2024年10月23号他们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存在被记录在案。情报部门在一份声明当中是表示，大约有12000名的北韩士兵，包括500名的军官以及3名的将军，正在5个俄罗斯军事基地接受训练。星期四较早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否认美国关于北韩向俄罗斯派遣3000名士兵的讲法，但是表示如何部署这些士兵将会由莫斯科决定，包括可能将他们派往前线对抗乌克兰。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三表示，北韩军队在10月初驶往是俄罗斯，并且被派驻是几个军事训练基地。美国担心他们随后可能会在莫斯科长达32个月的乌克兰战争当中和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这个将会使到冲突大幅升级。普京在回答记者就北韩军队调动卫星图像的提问时候表示，图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有图像，这样他们就反映了一些的事情。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是来到了毗邻中国的敏感前线岛聚金门，纪念古宁头战役75周年。他表示，台湾珍视自由民主，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改变台湾的未来。自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内战当中失利，并且逃往台北以来，台湾一直管理着金门以及北部的马祖群岛。赖清德在金门主持古宁头战役75周年追思制度典礼的时候，对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是国军保卫台海和平的第一场胜仗，阻止了共军的进犯。从这个胜利开始，奠定了往后安定的基础，代表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赖清德表示，古宁头战役令到我们明白民主自由并非理所当然。
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
赖清德表示，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够亦都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 他指的台湾政府所管理的台湾本岛以及是他附属的岛屿，澎湖群岛、金门群岛以及马祖列岛，赖清德在致辞当中并未有直接提及中国。北京对赖清德相当反感，并且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为他的领土的一部分。赖清德否认这个说法，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驳斥北京对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以及仇恨犯罪的指控。之前一名澳洲外交官联合多个西方国家再次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担忧。阿尔巴尼斯星期四在抵达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参加英联邦政府领导人峰会。
And when it comes to China, we've said we'll cooperate where we can.
阿尔巴尼斯向峰会对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我们已经表示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合作，在必要的时候表达不同的意见，并且会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进行接触，我们已经向中国提出过人权的问题。之前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谴责澳洲驻联合国大使拉森在这个星期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15国联合声明，该个声明强调了对新疆以及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持续担忧。拉森敦促中国履行他们自愿承担国际人权义务，释放新疆以及西藏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个人，并且紧急澄清失踪家属的命运以及是下落。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4年的新公民运动领导人许志永传出在10月4号开始狱中绝食，已经连续21日以抗议遭到不人道待遇和监狱人员的违法行为，导致他体重急剧下降以及健康恶化。非政府组织的中国人权捍卫者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关切的国家政府紧急是对北京施压，要求他们提供挽救生命的医疗照顾，并且应该立即释放生命垂危的良心犯许志永。由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组成的许志永博士海外关注中心在今年7月的公开信当中指出，许志永在山东省鲁南监狱服刑期间受到各式各样的虐待，包括强迫劳动、24小时不间断的包夹监管、恶劣饮食、限制读书和写作、剥夺通讯以及会面。联合国星期四警告说，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更多行动削减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量，到本世纪末世界气温将会上升逾摄氏三度。
The message of today's emissions gap report is clear.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今日的排放差距报告传递的信息是很明确，地球正处于危机当中，各国领导人一是就缩小排放差距，否则就是我们陷入气候灾难，最贫穷以及最脆弱的人将会遭受最大的伤害。
The 2024 edition of UNEP's emissions gap report tells us that nations must show
英格安德森则是表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年版的排放差距报告告诉我们，各国必须要大幅增加新的国家自主贡献，这个是我们每五年对大家向世界以及是地球作出的承诺，这些国家自主贡献必须要迅速兑现，否则巴黎协定中的2100年将全球升温的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的目标将在几年内胎死腹中，而低于是两度的目标将会难以到达，气候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11月各国将会齐集阿塞拜疆参加年度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且以去年达成的协议为基础逐步摆脱化石燃料。摩尔多瓦亲欧派的总统星期四表示，大规模的贿赂影响了总统选举以及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不过桑道总统誓言要继续在11月3号举行决选，赢得第二个任期，而不是下年举行新的选举。桑道承诺摩尔多瓦的未来将会由他的人民决定，之前警方说亲俄逃亡商人肖尔在9月以及10月将3900万美元流入摩尔多瓦用来贿赂选民。路透社在星期四的报道揭露，中国应对缅甸内战的态度转向积极，并且进行干预。从去年的10月助事叛军联盟从缅甸军政府手里面夺取中缅边境附近大片领土，如今在叛军激烈争夺该国中心地带有所斩获的时候，北京开始封锁边境，并且切断同叛军控制地区的贸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探讨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嘅威胁。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倾向共和党嘅亚利桑那州点解会成为美国大选当中嘅摇摆州。不过首先我哋就系睇睇有关香港将再度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高峰会议，咁各国嘅金融领袖关注中国经济局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嚟紧嘅十一月中咧，将会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预计有嚟自全球各地几百名顶尖金融机构嘅领袖出席。多间美资银行更加将会派出行政总裁参与。有分析认为，各国嘅金融领袖对于呢一次峰会辞职嘅态度，同中国经济持续不振有关，不排除系为咗加快撤资中国而作好准备。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11月18日至20日会再度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亦都是连续三年举行同一活动。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公开预计，今年有几百名金融机构领袖出席峰会，当中超过100人是集团主席或者行政总裁，不少是连续三年出席峰会。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令到不少外资大举撤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初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050亿元人民币，约相等于150亿美元，反映外国投资者由中国撤资金额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据彭博报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年年底，将会是自199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首次年度净流出。研居澳洲、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在外资撤离中国步伐有增无减的大环境下，各国金融领袖对于下月在香港举行的峰会反应积极，这两个现象并不矛盾，因为香港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关税区，而今次的峰会正好为外资提供绝佳的互动平台。
香港啊，被外资用来作为一个撤出整个大中华区的投资环境的一个跳板，这个外资呢，首先要在香港进行周转，然后再由大中华区做一个
外资首先要在香港进行周转，然后再由大中华区撤离。因为香港自从实施国安法和就基本法23条立法后，它的投资环境和投资自由便利度加速恶化，外资不会在香港停留很久。但是他们由中国大陆撤资去到避税天堂或者是欧美，事实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外资需要在香港进行一定时间的停留。当然外资也会关注会不会有新的投资机会在香港产生，以及资产在香港的周转环境是不是安全。司令说，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对于中国大陆经济状况的定调十分明显。
那就是中国正在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也就是它的 GDP 增速陷入到一个 L 型的
定
模式。定
调就是中国正在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 GDP 增幅进入 L 型的模式，触底反弹的时机和节点仍然无法进行预测。短期内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外资由中国大陆加速撤离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实施。外资由中国大陆和香港撤离的趋势并不会因为参加几次峰会有所改变，正好因为他们正努力令到撤资过程变得安全、便捷、有效，才会关注在撤离这段时间的资产安全和盈利空间。财政部官员今个月曾经暗示过会增加政府举债以提振经济。
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出手救市，导致呢外资从中国将
正好是因为中国政府出手救市，导致外资由中国加速撤离的趋势更为明显。因为中国政府这种出手救市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宏观调控模式，而是一种国进民退的救市方式。以 LPR 为例，其实就是令到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实体向中国最大的几间国企进行再贷款再融资，其实是肥了国企，令到散户是叫苦连天。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各国金融机构领袖都希望透过出席峰会获得同中国相关的第一手资讯。
中国的股市最近呢起伏不定嘛，往下走是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的不好。
赖荣伟话，中国的股市最近起伏不定，往下走是反映中国经济结构不好，而最近的暴起就反映背后有政治因素，亦都有中国国庆日的考虑。投资者要的就是短期获胜，这些外商公司进行投资分析预测的时候必须提供一手消息。另一方面，他们都要维系一定的业务上的人脉。香港现在算是中国的主场，每当中国扮演主场角色，都是喜欢扮得热热闹闹，不能够丢架。他亦都要向全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中国的底子好好，你们不要看衰中国。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年以在变局中前行为主题，将会探讨应对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国大陆金融发展、亚洲区投资亮点和策略、人工智能与数码化等议题。峰会的形式大致和往年相同，第一日是欢迎晚宴，第二日是主峰会，由银行不同类型投资者参与讨论，第三日研讨会主力由投资机构代表出席。台湾学者赖荣伟相信，与会的各国金融领袖对于中国的金融形势都心里有数。
中国的经济反映的是太多的结构性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房地产
赖荣伟说，中国的经济存在结构问题，由房地产长期以来供需失衡，到地方债务危机，到地方的金融政治勾结在一起。更重要的结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市场和民间社会是没有自由的，所有的产业金融政策都不是面向老百姓的，也都不是面向市场，都是面向执政者的政治考虑。香港一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举办大型经济论坛需要动用庞大人力物力，他质疑将论坛恒常化对于促进香港经济、改善香港国际形象、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能够起到几大作用。
连续三年地举办峰会，话就话是吸引到全球顶尖的金融领袖参加啦。但是呢，这个峰会始终都是一个小圈子的活动。香港的旅游业也好，或者是饮食业也好，其实是没有明显受惠到的。过去几年我接触过的外国人，包括那些从来未来过香港的人，咁佢哋大多數一提到香港咧，都會搖頭嘆息啊，或者係索性即係沉默無言啊咁樣嘅。喺數據上嚟講咧，大家都唔可以否認香港仍然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但係對於國際社會嚟講咧，其實香港咧已經今時唔同往日噶啦。
美國之音中文部報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奢侈品牌的大型集团 LVMH 集团的最新财政报告显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不包括日本在内的市场销售额继续下跌，第三季同比的跌幅扩大到 16%， 反映出中国的精品需求急速降温。中国精品业者和买家对美国之音说，经济低迷重创了消费者信心，使到奢侈品消费受到前所未有的寒冬。虽然中国政府近期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救市措施，但专家认为这些政策未能够聚焦消费需求，对奢侈品市场的复苏帮助有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LVMH 集团的业绩一直被视为全球奢侈品消费需求的风向标。根据该集团10月15号发表的最新的财报，今年第三季全球营收为190.7亿欧元，约值206亿美元，年减 3%。 这个是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现季度销售下滑。分析普遍认为中国和日本需求的急剧减少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市场表现尤为低迷。今年以来 LVMH 在中国主导的亚洲不包括日本的市场销售额持续恶化，前两季分别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6% 和 14%， 而第三季的跌幅则进一步扩大到去 16%。 相较于受到疫情重挫的前两年，2023年是中国奢侈品强劲复苏的一年。LVMH 集团并非今年唯一在中国不是卖得几好的品牌受到中国消费者降级影响，多个在中国精品品牌今年开始撤离、裁员或者关闭分店，如 LVMH 旗下彩妆品牌贝宁几已经在7月退出了中国市场，英国品牌博百利亦都7月在度传出大裁员，时尚奢侈品牌平台颇特亦都6月份传出将解散中国公司的消息。中国曾经是奢侈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业界和分析师对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未来都普遍持悲观态度。位于北京同样不愿意具名的精品常客许小姐对美国之音说，部分中国消费者受到经济差的影响已经渐渐不买奢侈品，但部分持续购买的人和她一样已经不经常在内地采购，除了转战价格相对便宜的海外，亦都去港澳或者海南等免税区消费。其中因为汇价差价的缘故，澳门的奢侈品价格比香港便宜。随着中国政府自9月底以来推出多项救市和刺激经济政策，国际奢侈品业界都寄望这些政策能够为奢侈品市场带来一定的提振。然而专家指出，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更加集中在家电更新和电动车补贴等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未能够有效提升奢侈品消费需求。此外，随着中国倡导共同富裕和打击炫富的文化，奢侈品消费在中国面临的舆论压力亦都增加。位于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气氛一如美国2008年经济衰退期所衍生的奢侈品耻辱风气。当时资产丰厚的美国富有人士阶层虽然未受到经济下行的实质冲击，但基于社会的仇富心态，他们的行事越趋谨慎，财富亦都不外显，为奢侈品市场带来了销售压力。林浩波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金融业的打击，使到很多奢侈品的主力消费群体，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面临收入锐减的困境。
Luxury spending is no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y despise people who's having those capitalist.
中共政府不会刺激奢侈消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鄙视富有人士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炫富行为，他们是不想刺激中产阶级消费，因为他们有三大优先事项。第一就是缩细和西方的技术差距，第二就是国安，第三就是共同富裕。有关林乃娟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乌克兰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局势，虽然北约盟国都认识到俄罗斯的威胁，但是显然靠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东欧盟国比西欧传统盟国更加直接感受到有关的威胁。在美国之音东欧局局长贡加泽对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独家采访当中，科斯坦扎中将介绍了北约如何去适应俄罗斯不断变化的战术，同时保卫他们成员国的边界。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问科斯坦扎中将，请他介绍一下北约东欧和西欧伙伴对俄罗斯威胁的不同评估。
Clearly, in the eastern flank of Europe, the threat's real. They're on the border with Belarus, Belarusia.
科斯坦扎中将话：显然喺欧洲嘅东翼威胁系真实嘅。佢哋同白俄罗斯同俄罗斯接壤，因此佢哋每日都以不同嘅方式睇到呢一种嘅威胁。你可以从最近嘅公开报告当中睇到，俄罗斯嘅无人机进入咗罗马尼亚同立陶宛领空，呢入侵事件正在增加。你仲可以睇到喺东翼国家同其他东欧国家发生嘅破坏行动，咁所以俄罗斯正在增加呢种仲未触及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嘅挑战同干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佢是否认为俄罗斯系故意咁做
嘅呢？Oh, of course they are. The weaponized immigration, and I use the term weaponized deliberately.
科斯坦扎中将话：佢当然认为俄罗斯正在武器化移民。他故意是用武器化这个词。波兰正在经历这种由俄罗斯推动的移民干预，目的是干扰东欧。摩尔多亚选举是近期的例子。俄罗斯亦积极干预这些选举，试图将它塑造成亲俄的方向。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欧的威胁评估和西欧是不同。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有几大的威胁呢？
I think there's a view that Russia is going to take 3 to 10 years.To reconstitute.
科斯坦扎中将话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可能需要3 to 10 years时间重新恢复战斗力，而他认为应该以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虽然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俄罗斯在战争期间已经损失了60万士兵，但是他们的地面部队实际上是比乌克兰战争开始前重要大。虽然俄罗斯的训练可能不似以前，但是他们的规模更大。他们的工业基础和动员基础都处于战争状态。俄罗斯知道自己是同一个由西方训练和装备的国家作战，正在学习如何击败这些能力。所以俄罗斯根据过去两年半学到的教训，正在现代化他们的部队，改变作战方式，这个是所有人都应该要关注的。咁究竟喺点样去预备防御同威胁俄罗斯嘅问题时，科斯坦扎中将系咁话。
Number one is just maintaining a high stance on readiness, both from a U.S. forces standpoint, but also the NATO standpoint.
科斯坦扎中将话：首先保持美国同北约部队嘅高度战备状态。第五军作为美国和东欧国家合作的伙伴，帮助他们建立新的作战能力。例如波兰最近购买了96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国亦帮助波兰了解如何在军团和 C 级别当中使用这些能力。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尼最近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说时，提到战争的技术进步以及这场战争和北约原本预期的战争发展不同。究竟美国军方怎样去评估北约的能力呢？你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贡加泽对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科斯坦扎中将的独家采访。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